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听：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能杖子，扬住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留意了，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六年，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殿上圣城是十殿。我要指着那两个殿的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第八节，他们失手是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照语义叫索多玛，就是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地十字架的主。第三节，正在那时候，地下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然后我们看22章，在这儿，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有叶子，乃为积聚万民。然后我们看18，我向一切心愿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将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然后我们再看2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就是怎么听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金库装饰整齐，等候战场。好，感谢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我们再给你点赞。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在花莲的圣子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感谢你，这是你所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这一次，你为我这一次机会，你心头上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就把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时间交在你手里。但是你的安慰，你的安静，我们心，叫我们像玛利亚一样，你坐在你的脚前。好，让我们真实能够体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你的基督和爱。刚才我们所读的几个地方的圣经，都是讲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如果在主的12个门徒里，恐怕是约翰，就是那个躺在主怀里的约翰。对于耶路撒冷有许多的怀念，对于耶路撒冷有很深印象。一个躺在主怀里的爱的神，圣灵特别使用他，把耶路撒冷融入其实。我们说过，约翰的福音书是他的回忆。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呢，就应该是前瞻录。约翰的福音是他回头看的，约翰的启示录是他往前看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他的重点会放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四本福音重点，就约翰的福音特别让我们想到耶路撒冷，因为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耶路撒冷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的神像中间。这是让他回头看，让他快一百岁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他当初那样跟随。那么圣灵所给予他的托付，特别注重在耶路撒冷那一段主的工作，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功，还有他为我们所完成的神灵。所以你会发现，只有老约翰能够把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搞出来。那么等到约翰往前看的时候，圣灵也借着他给了我们全本圣经最后一点。那这一本书呢，就相当于整本旧约十七本先知书。那么我们看见说，约翰他借着预言的灵，他往前看，他看的时候也很自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懂得启示录，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就是在约翰的心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心。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最早就是在约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如果简单的把约翰把启示录把它分段的话，最简单的分段就是把它分成两段，把它分两部分，前面第一章是一部分，后面第一章是另外一部分。而这两部分到最后的时候都提到圣城耶路撒冷。不过呢，这个十一章所说的圣城呢，乃是地上的圣城，所以一定可以践踏，不止践踏，而且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那四十二个月，如果你把它算一下的话，刚好是三年半。所以和别的地方的圣经比较放在一起的话，原来是一座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要被敌人践踏四十二个月。那么就在这四十二个月的时候，神呢就打发了两个见证人，他身穿毛衣，就传到1260天。我们知道1260天就是42个月，也就是1260天，也就是启示录讲的一席二席半席。原文一百二十半，一百二十四，是翻译圣经人把它加上去。其实原文是一席二席半席，但是一席二席半席呢，就是大灾难所经过的日子。那么另外圣经告诉我们是42个月，同时告诉我们1260天。所以我们知道，那是许多人类在我们主回来以前下的三年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的时候。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在那个大灾难里面，圣城耶路撒冷是要被敌人践踏42。那么第一天，如果大家来过的话，你们稍微对耶路撒冷有一点印象，你们就晓得说，啊，这那里有神殿和祭坛，还有在殿中礼拜的人。不过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说，只有只是殿外的院子不就可留下废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所以我们知道，那意思就是说，外邦人院你不要去那看。我们在第一天看的很清楚，要有一座矮墙，那个矮墙呢，所有的外邦人到一个地方不能再往前。我们知道这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就到了圣殿说我们要见耶稣，但是他们不能越过那个矮墙。那么所有人可以在牛羊鸽子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但是呢，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国家代表可以进到圣殿。那么所有的富人或者全家，他们可以在富人院那里，然后在里面，那么就是这位男丁，然后呢就是祭司才可以进到圣殿。但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外邦人院里要被践踏。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外邦人，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开始，外邦人就已经到了外邦人院，那个不叫践踏。但是呢，这有一些我们的敌基督要把它自己的像放在殿里，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记住， 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摩亚山叫被基基地建设，所以呢，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呢，神就要兴起另一个定的人，传到1260。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告诉弟兄们，对这两个人到底是谁，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过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里重点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呢完成他们的使命以后，圣经说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圣子基督要和他们交战，并得胜就马上杀。然后圣经说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异叫埃及，就是他们以最十字架之处。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耶路撒冷来说，那么然后圣经说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就有人观看他们尸首三天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就非常非常明白，因为事实上怎么可能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结果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在同时观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在被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这个地上老早有电视，而且有电视的转播。我们在那一天呢，也许有线电视的新闻唯一的转播就是全世界都要注意耶路撒冷的说话。那两个见证人，结果他们失手呢就倒在大城的地上。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投注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住在地上的人就注意。见证就是叫人注意，见证从来没有不重要，真正的见证是叫世人注意。等到他们把这个人除去以后，他们要欢天喜地，要非常非常的快乐，许是要欢腾。所以全世界就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终于让两个这个人被杀害了。那么你看见那个战役里，就现在每一个家庭客厅里，每一个电视，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根据圣经，等到这个最后大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高科技的，我的就是说极其度是要用高度的科技来完成它的使命，来完成它的这个。我们知道这里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我们知道过这个有一次这个圣，有一次这个奥林匹克那个鼎盛火，那个火种仍旧是在希腊，但是它可以经过外太空，然后最后你还是可以点着。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了已经即将要回来，它一定有最高的科技，包括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刻上六个字。大概到那个时候，人不再用纸币，只有一种的货币。那这种的货币如那一定是这个基督呢，他用最高的科技的办法，然后把兽的信号就放在人的身体、人体上。如果你不自由的，你不去，因为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满足，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不由得你不进来。所以这些就证明说，今天科技的发达，慢慢的就到一个时候，你看连仇敌都要用它。那那个时候呢，全各民各族各国有人观看他们尸首三天半。但是不要忘记了，有的人如果没有有线电视怎么办？他如果家里不是有线电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这五年十年以后，几乎每一个家里都有电脑。你打开电脑，你用电脑，你可以估计到现在我们在美国其实是这样，你根本不需要到台银行去排队交钱，交电费交什么，根本不需要，你的家里很快的就把钱就寄走。所以那特别是这个比方说这个这次921地震，我们实在美国很想知道在台湾到底它灾害有多厉害。但是呢，美国的有线电视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有限，没有多少的新闻。那我们只知道说台北发生的什么事，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湖里发生的更严重。 那么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灾难的情形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有电视、有电脑的话，你知道就是网络上你也可以看的东西。现在甚至你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你想就是知道这里华盛的这个起因新闻，你照样可以看，照样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那么果然，圣经预言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到时候我们有这些情况。结果过了三天半以后，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再次来，看见他们就很害怕。然后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从天上来，对他们上到这里来，他们掉进雨上了天，他们头已经看见。然后这里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为荣耀给天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启示录前半部，就是前面十一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再读下去，第七个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看见吗？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就一直从约翰的时候一直讲到永永远远。所以严格说来，到了十一章已经到一段落，听完了，就很自然的，你讲到启示录分段的时候，前面第一章是一段非常精彩。但是后面十二章呢，十一章呢，你会发现说，圣灵呢又把这个前面有一部分的这个经过再把它重复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十二章呢又重复讲起，当然不是，当然我们知道是从大灾难那个时候开始讲起，不是又回到约翰一书。那仿佛呢，现在为什么想知道这个大灾难以一面点点滴滴，那圣灵把这个镜头呢，就对准了那个时候的永久，所以呢，这很自然就是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这是第二段。那么这一段最后呢，也是圣灵点的。不过大家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圣灵点的到了从天而降。所以现在你发现吗？这个前面十一章是讲到这个地上的法律程序，后面十一章呢是告诉我们说地上所发生的事，原来和天发生的事。这个天呢，慢慢要开始破晓了。现在天呢要开始移民了，慢慢慢慢就天要开始亮了。所以这所有地上的苦难，原来的神的旨意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讲到后面的十一章的时候，那么把前面有很多的重复的，但是呢，现在地和天要连在一起，所有这些苦难背后有一个解释，所有的苦难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不错，神说我要震动地，同时呢，我也要震动。所以你读到十二章以后，你就发现说，神不止震动了地，神呢也震动了天。然后最后那个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呢是不能震动的。所以你读到后面十二章的时候，仍旧讲到这个敌基督，仍旧讲到。那么现在你读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农民怎样来杀。然后第一兽怎样从地中海上来，第二兽怎样从陆地上陆地上上来。那么好了，很明显的，现在三而一的个子出现了，神是三而一的神，龙呢完全冒出父神，所以你看他的大的样貌。然后呢，敌基督的第一兽敌基督是冒出基督的，然后呢，假先知是冒出圣灵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的许多时候许多主义的假冒，我们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特别到主要回来以前， 你想要大大掰开，它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打开的。所以呢，那里面就有很多科学的基础，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兽是怎么样的，然后龙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假先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里还给我们拆一些的谜，还给我们一些让我们去拍许许多多的谜，让我们能知道它666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解释的。圣灵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暗示，那么从那里面你大概知道加拉太书要说什么。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实在说来很多地方是把前面几章所讲过再读一遍。不过呢，让我们记得，有许多是可信的基础，有许多呢是把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和天连在一起。所以后面的十一章呢，是从天开始的，从天结束。所以这里说天上就显出大迹象来，有一个妇人正低着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金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横行不脚。所以这个妇人呢，是披戴金衣月亮开始。那么从这里开始，那最后呢，耶路撒冷出现。所以就让我们记得。因为这我们读启示录，你知道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很自然的跟着这两段。那通过这两段到最后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当老约翰回过头去看，是过去的时候，他的确记得那个地上的样子，他记得耶路撒冷的点点。那么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途，讲到耶路撒冷的将来，讲到耶路撒冷在这苦难的时候，他的那个地位，他的情况，那么你读到启示录前面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得到答案。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前面十一章最多是把你带到那个地上，最多是把你，你如果关心属地的事。如果你关心耶路撒冷，如果你关心以色列人，那么前面十一章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已经到了高峰。所以前面有十四万四千人，就前面十一章，后面十一章也有十万十四万。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能看得很清楚的话，你就知道了圣灵在这里要试图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你解释约翰的启示，不能光解释约翰的启示。你要从约翰的故事，就是从约翰福音看，你看他怎样回头看，你也看他怎样往前看，然后一步一步的，他就把那个关乎耶路撒冷的种种，就完全的把我们向我们。所以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交代，让弟兄们知道说，神托付给约翰是个无望，因为他当时呼召他，他正在无望。所以现在许多网破，敌人网破，他才能够无望。那么尤其耶路撒冷的城门，尤其耶路撒冷的前途，完全叫以色列人跌破眼镜。最后，神最终极的旨意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原来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皮影，那真正的实体呢？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实在说来是一点不透明的，你今天到耶路撒冷，你从来不觉得它像是耶路撒冷，一点都没有。但到了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你看一切是透明的。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一条河也没有，这是一直是耶路撒冷很严重的问题，没有河，没有水的，最多不过是西游记上，那不过是到一个怀中而已，从来不是一个不能淌河。所以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但是呢，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条河。生命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来的，所以你能看见吗？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前面的十一章给你看的是布局的，后面十一章给你看的是属灵的，前面十一章给你看的是属地的，后面十一章给你看的是属天的。约翰有一个知识，那个知识就是把我们从地上呢带到天上。我们有时候我们真葡萄树，你看见葡萄树种种，你就要想起天上的葡萄。你看见地上这个忧伤的种种，你就想起天上的忧伤。但是让我们那个能长存的，那一直存到永远的，那个有根基的城，从来不是地上的忧伤。亚伯拉罕中所仰望的那一座城，乃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能证不能，是不能证的。我不是个口号，不是每次到地震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讲安慰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以前神要做震动的工作，他不光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他震动地到震动天的目的，就是向我们所向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物质的转向属地，从短暂的一直到永远。你看看，今天人有视觉的，今天看得见的看不得到，永远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跟以扫的不同。以扫他只看见现在我口渴，我住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红豆汤，他就会把红豆汤把当成一份把它卖掉。十多基督徒今天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把这个物质的、把属地的当做宝贵，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总是把我们从属地里带，我们不肯放弃。你看，最后你看见神安排一个环境，凡是那些应该正教的，通通正教；那么那些不能正教的，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在约翰的时候写约翰福音已经都有，但是他是在一座城去用的。但是现在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你看那里有圣殿，所以可见圣殿要重建，所以大家看到那里能够安慰。那十一章那里又告诉我们，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那个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说能回到四海人啊。所以到了十一章，你晓得的的确确第三个圣殿是重建，什么重建我们不知道。我读完圣经的时候，有基督徒在那祷告，说是要从海山的飞毛腿的飞弹，用你长城的飞弹飞不大的，所以最好呢，他刚好就打到那个打到高亚山上，让他自己做的，那么就好个人的时间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主可以，我们实在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根据约翰往前看的时候，他知道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圣城要重建，不再是在摩亚山上不再是辉煌的城。不过那个时候敌人他们的脚中要踩在那个摩亚山上，那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约翰的心目中一直有一幅图画，那就是耶路撒冷。不过呢，我们要记住，当你读到前面十章末了，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确实非常叫我们震撼。我们好好再读一下，这是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一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我们的圣城是耶路撒冷，这大城是什么地方？我们大城，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耶路撒冷是大城的。但是呢，圣经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然后再来说，这个城按照名义叫索多玛，又叫安提，所以我们就不说了。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神的感觉里，按照理性来说，这个城呢叫索多玛，也叫做埃及。那么现在我们就问，这个大城是不是前面所说的城？那么也许我们不敢说，但是再读大城很清楚。下面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主第十字架。
那这句话就叫我们清楚，好，原来这个大神都接不上来，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的确才有这第四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这一点没有上了，印象都没有上。到了那个时候，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已经是所罗门，已经是埃及，是什么事？索多玛和埃及，大家都知道，已经全会圣经，你知道索多玛和埃及都代表罪孽。耶路撒冷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地方，但这个圣城呢，到那个时候变成大城。那不光大城，给人的感觉就是属灵的批判，从属灵角度来评、来讲评论的话，它事实上已经变成索多玛。事实上呢，已经变成了埃及。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两个这个人就在那里。所以在这里是约翰能够从属灵的眼光来解释地上的东西。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记得，我们主为什么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就看见那个城墙，他就哭了。他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我多次跟你聚集，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我愿意带领你们，所以你们的家要留给你们成为光。所以他说，一直等到你们做奉主名来的新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说地上的耶路撒冷来讲，有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叫我们主相信，叫我们主不坚强。那么现在约翰他懂得主的心意，他懂得主怎么看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圣城要变成大城。其实现在如果你真的没有到处去的话，这个古城啊，实在说来，我是相信比这个花园公园小多了。你一头跑另外一头，你二十分钟下来就可以跑完。你这二十分钟一头到那跑太远，二十分钟就跑完。所以呢，可以说这耶路撒冷似乎是全似乎是什么呢？似乎是全世界最有名一个，也是重要的一个城。但同时呢，是能够。是照这里说，能够周游西安，数点成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小到一个地步，你是可以经历；第二层，你可以欣赏，你可以惊叹，因为很大很大。但是有一座城，你可以每一个小，你可以你的脚步能从哪里经过，你能够周游西安，数点成了，这个才是奇迹。所以弟兄姊妹，在许多时候，在主的感觉里面，很多东西小是好的，现在的我们台中里面最小的，你们的小学不要害怕，因为不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个小学乃是许多神教会说，神教会是整个世界来说比较起来还是小学，就是说百分比来讲，他们是小学，所以不要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就是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哎，虽然如此，你看，不要害怕，因为不乐意把国赐给你，就是不是国在哪里，权柄就在哪里，同在主的同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芥菜种子、白种子最小，它却是充满生命。所以你就仔细看。在这里，这个城结果变成大城，现在可以给人感慨。现在你可以看见说，这么想起的不光是索多玛的繁荣，也让你想起埃及的富庶，这是那个时候的结果。所以幸好雅各的人，幸好对约翰说，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北，他们的两个殿城，他们的主。定时的大事，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明白过来，原来耶路撒冷每次在约翰回过头去的时候，
他进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的。所以就是你看他用的词是很有意思，是他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也是约翰，约翰的主也是你和我的主，这个是不假的，是我们主在那里为我们上帝，是我们主在那里为我们完成事，这个就是我们的有赏，这个也就是老约翰的有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约翰福音的时候，最后一次提到城，当然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城，在什么地方呢？我好好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节，或者我稍微很快的给大家记住，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那个地方名叫乐地，希伯来话说就是他们就在那里定他的十字架，还有两个人和他的同进的，其中一个耶稣在中间，比他托尼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到的人有许多犹太人念的名号，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所以，如果你没有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只知道说耶稣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叫做独楼地，或者在说哥哥他，我们知道这如此而已。但是你知道说，原来哥哥他呢乃是与城相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和耶路撒冷城相近，所以这就证明说，它不是死在城里面，它是死在城外。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是在城门外受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只有老约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受，是我们的主他所定十字架的地方，哥哥他那个地方乃是靠近城门的，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当他写约翰的启示录前面是一章的最后是一座城，等到后面约翰的后半部的十一章最后也是一座城，那么约翰福音上最后也是一座城，不过那一座城就是约翰每次形容耶路撒冷的城。起头如果根据将来的发展，你会以为他是所罗门，根据将来的发展你会以为他是埃及，但是约翰说不，我们都不信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在那里葬命，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用我们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我们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牌子说他是犹太人，就在约翰来形容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与城相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当他回应的时候，他为什么耶路撒冷给他印象那么深刻？因为他知道，就是在那里，我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你知道说，约翰有好多地方，只有约翰记得，别人不记得。比方说，讲到希伦西，在新约跟原本的新约是由约翰提起。因为你知道，等到门徒们吃了最后的晚餐，他们唱了诗，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跨越过门徒，就过了西伦西。我们说过西伦西呢，乃是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和橄榄山中间那个山谷叫做西伦西。那么在耶稣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水的，还不是西伦从那里经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一面唱着诗，然后呢，他们一面和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过了西伦西。为什么说我们是过了西伦西？为什么把彼得六经在彼得六经就表示在马可六经？为什么马太福音六经？为什么路加福音六经？因为 所有发生的事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种种，在约翰的心里，你当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每一个事件、每一朝、每一幕都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当这里说我们主从门徒出去过了西伦西，所有从旧约圣经里都记得故事，就是大卫当他儿子亚撒龙背叛的时候，要这个背叛他的时候，圣经告诉王和跟随他的人就过了西伦西，所以神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乃是被弃的，就好像当初的所罗门王一样。让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亚撒龙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呢乃是最英俊的，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头非常非常长，每年他要剃一次，而且告诉我们说他有多重，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的这个亚撒龙特点是什么？亚撒龙特点是什么？他在所有的儿子里面他是最英俊的，但是很可惜，有一天他来背叛他的父亲。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科学家告诉我，如果今天你让大家看一个，你如果今天办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所有的动物都参加，包括人也代表参加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是什么运动啊？只有人有很长很长的头发。如果今天你看，如果一个小朋友去，如果一个小朋友替我们代表全人类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话，那你会发现说，在所有的这个动物里面，只有人这个小朋友，他一身的头发，不管他头发多长，然后他这个身体光溜溜的，这个就是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记得头发乃是神赐给人的。所以每次人有头发，就是说在人看到人地位上，他把我们放在很尊高的地位上。所以我们不是比天使你微小一点，但神让万物都，神让我们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就像动物界关系。神当初创造人，本来叫人来做海陆空的大人，一点都没有错。根据神的旨意，人应该在亚撒龙里面。但是很可惜，因为天国没有来。那亚撒龙的遭遇是什么遭遇？亚撒龙的遭遇，我们知道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他这个和这个大卫征战的时候，他刚好经过一个树林，这个树林通通是橡树，结果他骑着驴子从这个橡树经过的时候，结果就他头发就缠在树上，然后悬挂在天地之间。然后我们知道说，耶稣，这个就是今天人类的光景。你是常规的，你要告诉人说，今天我们最可长的地方，结果最后就是叫我们悬在天地之间。人非常的有智慧，今天人一定是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结果你发现，在南半球，特别在纽西兰，在那个什么，在澳洲那一带，结果全向空中，结果不是经过人类科学的发展，结果空中破了墙。所以呢，你看就说对不对？这个宇宙设计就设下来了，那对人皮肤上很大很大的伤害。那么今天人类的疾病，就是这个压在我们悬挂在哪里？悬挂在这个树林里面。结果大卫听说亚撒龙悬挂在天里面，他就哭亚撒龙，他的亚撒龙呢，我恨不得我死有气。这是大卫的事。但是你记不记得，当大卫说这种话，他就和他所有跟随的人过了西伦西。亲爱的弟兄，大卫哭亚撒龙，大卫不能够替亚撒龙。但是今天，当我们反抗我们，当我们拒绝我们的主的时候，感谢神能够打发他的儿子，有一天要过新约期。所以弟兄们，当我们主过新约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约定好。他要让他的儿子为王， 当他的儿子被我们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等于说我们被你死。不要忘记，大卫犯了大，结果你的契约完成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是老爷子告诉我们说，这耶稣从门徒过去就过了血洗。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下面所说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主要怎样的为我们死？啊，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说再不下去，你从马太、马可、路加讲到克西马尼，你从来没有讲到的原因，没有。你如果根本不知道克西马尼到底是原因，结果涉及到我们克西马尼是原因。那么这一次呢，迈步的犹大，他就带来大队的军兵和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差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耶稣坐那里。这个灯笼和兵器、火把这两个字啊，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有，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这个根据犹大的想法，他知道耶稣常常在克西马尼祷告。那克西马尼原来是一个橄榄园，是一个橄榄树的。那个橄榄树都是几千年，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橄榄树啊，常常是已经是快两千年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曾经这个不过七十年，就是罗马兵啊把整个橄榄的橄榄树都烧掉，包括克西马尼的橄榄树。但是我们要橄榄树和别的不一样，橄榄树它是橄榄栽，最好几代的橄榄啊还在一起。所以上面的橄榄树没有了，这橄榄在你这个地方还是老橄榄，还是从前老的橄榄树。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科西马尼的话，你如果跟根部去看的话，很多地很多的部分呢是我们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么在这个橄榄园子里面呢，我们的那个时候特别是到了晚上已经很黑，很黑嘛，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逾越节那天晚上，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说，它是逾越节晚，事实上是一个月亮非常亮的晚上。那一天晚上刚好是满月，所以如果月亮满月的话，没有需要说需要带火把，需要带灯笼的。但是为什么需要带灯把，需要灯笼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犹大太清楚主耶稣的习惯，太清楚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怎么祷？他们是每次在这个科西马尼的时候，主耶稣一定在那祷告。那么，尤其如果在丛林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知道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就在这样的月亮的晚上，如果他在树底下或者是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用灯笼，还是要用火把。所以，这个约犹大也许是说要从树丛里面把主耶稣找出，他想门徒们一定会保护我们主，把他藏在什么地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主知道要发生的事，他就从园子里面出来，他们根本听不到。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把我们主从隐藏地方拉出来，不需要。我们不知道说这件事要领导他，所以他就出来说问他们说你们要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做过自己。然后我感觉知道的话，他们就往后退，就倒在地上。那撒勒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句话很重要，这件事是谁的？这件事是他们。你记得当我们主和门徒们到科西马尼园以前，在那个小楼里面，他是预言门徒。等到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所有羊都有，他一个一个都要跑。我们主老早知道犹大的吗？我们主老早知道彼得有多少？我们主老早知道你这个老早知道多马会传你。你想想，这些人都是罪人，这些人跟随主的三十多世俗的门徒不错，但是没有一个不是罪人。实在过来，以色列犹太人多大主耶稣教，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那么真正要对方下卖，这些都有，这些人有的要卖，有的要否认，有的要怀疑，这都是对的，都是对的表现。所以主耶稣说让他们去吧，意思是说我让我站在他们面前，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定的形象，他们应该定的形象，但是呢让就是不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此以后那些门徒个个都走，那不光是彼得后来三次走的人，连约翰也走，曾经一路也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主的爱紧紧的抓住了。所以从十八章、十九、二十九那几章的证据，给你的感觉好像这个约翰他一直盯着主耶稣的脚，对方说主耶稣到哪里是愿，因为他的哪里是累。虽然这个信仰里面，所以不只是彼得跟着，结果甚至到我们老约翰也跟着。所以呢，我们的就是老约翰彼得引进到那个大祭司院里，最后呢，总说一切。我想跟你什么说，这个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约翰。所以等到我们主被戏弄，他头被戴上低级的冠冕，新级的冠冕，然后他穿上紫袍，身上拿着银子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出来，不当出来就是。当主耶稣出来带着金银的冠冕和上面紫袍，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关你们看见这句话，弟兄们只有约翰懂。最可见的，那个主约翰一定是想尽所有的办法，他想知道这个究竟到底我的主他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不是约翰是在思想底下。”约翰在世上暗中一直追踪我们，无论我们处在哪刻，在约到哪个角落，他都跟到那里。所以你看见了，当他听见，当他看见那个景象，当主耶稣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这就是他三年半所追求的。这是他曾经躺在主耶稣怀，躺在他怀里那一位。结果你看见人家戏弄他。人家告诉他带着荆棘的冠冕，然后穿着紫袍，手里拿着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看见。”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事实上离无花石处不远。这无花石什么意思呢？是有一个地方呢，是用一些石头把它铺起来的，不管是不是普通的石头，是一个华丽的石头。为什么要画这些石头呢？因为罗马的兵呢，他们的马经过的时候还会滑的，所以你需要一些的石头呢，是铺花石的这个地方。那么在不远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受了许许多多的伤。然后最后呢，圣经告诉我，然后最后呢，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最后是被钉在。门外，被钉在城外，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不挖石处呢，事实上那部分呢是在还在城里面，不能在城外。但是那个从那里没有多远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准备进十字架，有些地方叫哥哥他，有个土老地，那么那个地方还是与城相依。然后他是他亲眼看见我们主为我们钉的十字架，也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我们主在那里说成了，也是他在听见我们主说我可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我相信虽然约翰福音没有全部记载，但是别的福音都记载那些话，我们约翰老约翰他完完全全的听见。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是有见证，他亲眼看见人用泥洗澡，把这个海龙沾满的树就送到主耶稣的口，他亲眼看见，他也亲眼看见这个冰冰的，原来他也要把主耶稣给打断，结果呢没有打断，结果是主耶稣 然后这件事情意念，不要意念经常所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经常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被查的。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经过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从经过希伦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科西玛尼，也或者一直到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一点一滴可以完完全全的呈现在老人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老约翰回过头想这句话，我想耶稣定十字架的朋友是老约翰心眼的内部的图画，他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相信说他一定一直在主面前要寻找这句话，怎么来形容那一天那一天，怎么来形容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光景。结果有一天他找到了，其实是我们的神的爱，是带过来爱，好像是我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我在那个饭厅的门口啊，上面写的几句话，当时进去以前他说什么叫爱，爱就是把饭通通吃光，这个叫什么，这么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怎么怎么爱。约翰有一次，虽然他不经常在这个话题，但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怎么形容这个爱。等到他每次回想到他的十字架上的经过，他回想从约翰福音十八章一直到十九章，到二十章，到十九章那一句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一句话一直在老约翰的心里。但是呢，有一天有一句话，那句话可以说是人类所有的发现最重要的一个发现，那个发现远远超过爱因斯坦的发现，也远远超过牛顿的发现。那个发现是什么？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对约翰来讲，爱不是东西，爱就是在好七十年前，他记得就在哥哥的靠近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在城门外，我们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就是为他定在十字架。因为他记得，我们的主告诉那些人说：“让他们去，让我站在他们位置上。”这些人是罪人，当然要逃走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约翰他是个罪人，他站在十字架地面之上。他看见十字架上的每一件事，他听见每一个声音，他也听见我跟你刚才所说的话。他把这句话通通综合在一起，他要找一句话来形容他。感谢到了晚年的时候，圣灵给他一句话，是最重肯的话。那句话过来就是神。所以当他给了他这个时候，他的神爱死，甚至让他从生死赐予他，叫你去信他，不至灭亡，反得生命。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是怎么形容这个爱的？所以他形容是点点滴滴的东西，所有的马太、马可、路加都信。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只有爱能让他记得每一点和每一滴。所以感谢主，只有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地方是靠着什么？叫不能理解。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乃是个人，这太奇葩了。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原来主耶稣所定的第十字架地方是个人。弟兄姊妹，人类创世纪最早的主旨是个人的东西。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约翰说在这里，在别的第十字架地方是人？你如果读彼得前书就很清楚了，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弟兄姊妹，这个木头在希腊的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个树，我们主是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请我们圣者。对于约翰来讲，不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树；对于约翰来讲，他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树，因为他说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园子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主耶稣被挂在树上的话，那个树在哪里？那个树是在园子。现在弟兄姊妹，约翰能够明白，他眼睛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原来那棵树，那是对我们来讲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一直不明白基督的生命。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有两棵树，一棵树是十三棵树，一棵树是生命树。这个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们对生命树一直没有解释。生命树的解释是一直等到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一棵树是在一个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我知道，那棵树对你和我来讲，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是个讲到主耶稣十字架苦难的事情。大卫在一千年前，公元前一直在后，大卫在公元在主耶稣定十字架之前一千年，他所看见的刑罚最多的、最大、最痛苦的就是用石头把人打死。他从来不知道有一种的苦难叫做十字架。因为对他们来讲，根本不知道十字架怎么一回事。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诗篇二十二篇的话，那里形容主耶稣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挺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我的筋骨哪样的融化？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的预言。虽然大卫那个时候在主耶稣定十字架里一千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结果我们有了这个诗篇。你读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为什么主耶稣是虫？他为什么挂在十字架上像虫呢？原来是那里那个虫啊，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不红色的虫。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并没有化学染料。如果皇家要穿衣服是紫红色的话，你没有染料，你没有化学染料，那怎么办呢？你要去抓这种虫，你把这种虫抓来，它的肚腹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紫红色的液、紫红色的液体，所以你只要把它捏一捏，然后你把它空中收集在一起，就会染在裤上，然后就一些，然后就是皇家的袍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燃料是从那里来的。不过这种的虫啊，它专门栖息在树上，完全在树上，所以它在树上生活，然后树下的就把生命给了下去了。但是因为在野外的缘故，常常碰到狂风暴雨，特别在狂风暴雨夜里。这个母亲啊，她的这个母虫是想尽了她所有的力，用尽了她所有的力量，要保护她的幼虫，或者是保护她的幼卵。所以她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希望她幼虫和幼卵一点不受暴风雨袭击。结果，你知道这个陆地很重的缘故，那么那些树上的刺呢，很自然的就刺到她的肚子。等到第二天雨过天晴，那么太阳照在那个树上时，你远远看过去，那一滩的雪打在树上，但是你看见幼虫在阳光底下就在那爬来爬去，因为母亲把他的生命给了这些幼虫，给这些幼虫最好的明天，但他们没想到他们母亲为了他们的缘故，雪打在那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是不是很准确？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是虫，感谢主弟兄姊妹，为着规划，为着创造我们更好的明天，他为我们挂在现在你明白吗？他被挂在树上，为什么他被挂在树上？我们自己要说，我应该挂在树上，我们应该悬在天地之间，我们怎么应该怎样安稳的死？但是感谢主。我们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为 为我们挂在天地中间，他为我们挂在。所以现在你我明白，十字架对我们来说那是一颗生命，对我们不是羞辱，对我们那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只要是这个生命中的果子，我们就得救的意思。感谢主，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圣灵埋下那么多的伏笔，就是给我们最后我们终于能够乐得自得，我们终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感谢你，如果是信徒，约翰启示录到最后不光是个花园，而且是个花园，像说像这个就是像奥克兰一样，或者像新加坡一样，它不只是花园，而且是个花园。那么感谢你，到了约翰启示录最后，你没有看见三个主，你就看见三个主。虽然我们是这个约翰兵，当他回约翰当他回头去默想，回头去想的时候，去默想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必胜地。所以，请我们在约翰里面，那个十字架乃是在那里，那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圆的圆生命树。所以，弟兄们，他说。就是他，那不止如此。到底哥哥他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我想很清楚：第一，哥哥他一定是在城外；第二，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呢，他现在介绍我们，他怎么介绍？他不光是他的儿子，你看见吗？别的地方他就叫做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嘛，你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这是马太福音，马可路加都有。但是只有约翰福音能起的特别，那个特别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光神的儿子，而且还是圣子。所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圣子把他表明。是基督的，他又不圣。但他不能不圣子，而且他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不圣子赐给他们，叫做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是不圣子？因为他还未去，主耶稣定死在哪里？他太明白那个秘密了，所以就是他很自然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就是不圣子。讲到不圣子的时候，你记住你的九月，这个圣经第一次讲到安息的时候，那是创世纪第二章。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神就对亚伯拉罕，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带过你的儿子，不光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押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下把它变为磐石。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亚伯拉罕是在摩押山把谁呀、啊？把他的儿子不圣的儿子要献给神当祭。当然我们知道神事实上要试验他，因为神从来不要人，神从来不要人放在这个环境上，是违反神的旨意。最可怜的人不过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事实上，这里证明说，神所要的不是亚伯拉罕，神所要的不是以撒，神所要的乃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献上，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那个故事是发生在摩押。但这个故事对约翰来讲，不光是亚伯拉罕的见证，这里的亚伯拉罕事实上是代表的，这里的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乃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乃是父怀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弟兄姊妹，现在是很显然。那么在亚伯拉罕，在约翰，在他的感觉里面，在他的感觉里面，讲的不圣子的时候，那么你稍微读圣经，对圣
圣经有基础的人已经更想到的是以撒。
那么以撒是以撒在什么地方变上的呢？
在摩亚。
我们知道说圣殿的根基基地就在摩利亚，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大家到摩利亚山要记得那个是要记得那个地方呢，那是亚伯兰最以上，亚伯兰多半在最高的地方建。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到了回到了寺里面，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大的那个石头，大的牌子，这个大的牌子很明显应该就是整个山最高的地方。那非常可能亚伯兰的确在那个地方把以撒献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摩利亚山是代表一个故事，就是说亚伯兰他献以撒的时候，不光是亚伯兰愿意，而且以撒也愿意。如果那一次以撒有一点真实挣扎的话，这个100多岁的老父亲绝对不是10几岁的年轻人所能够抵抗，他不可能把他放在那个祭坛上。你知道说因为以撒爱他父亲，所以你看他一点挣扎都没有。所以这是一句话，但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爱我们爱的人，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就好像在亚伯兰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亚伯兰就在摩利亚山上把以撒赐给，这主耶稣是在哪里定十字架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哥哥他在定十字架。这个哥哥他在是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在就是摩利亚。原来摩利亚山是个很大很大的一块盘子，所以我借用给大家看，想必我这个人呢，整个人我弯着腰来是这个小盘石的话，那我在我背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就是圣殿的基地，就盖在上面。那么哥哥他在什么地方呢？哥哥他事实上是整个摩利亚山的一部分，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眼睛这个地方。那么就在我所看眼睛这个地方就是哥哥他，那么就在我头的这个部分呢，那么这个就是当初所罗门王呢，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一定要从这个大的盘子里面凿出许多的盘石，而每一个石头我们中国有个讲讲才这么大，有的呢是30英尺宽6英尺高，有的是几百吨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石头怎么来，这个石头就是从这个部分山里面把它挖出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蹄子的声音，你也听不见榔头的声音，听不见所有铁器的声音，因为什么？所有铁器雕刻这些声音来自在所罗门矿场里面，那个地方说是靠近是个民族历史佳地。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你看的话，整个的里面的洞啊可以说是挖空的，那么你看一块块的完完全全照过那个石头来量的。所以呢，然后等到这个石头找到了以后，他们就因为是最高的地方，然后用右臂呢就把这个石头往从这个方向慢慢的会推到这个方向，然后一点的水泥也没有，一点浆糊也没有，就用那个石头的重量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圣殿已经建造。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圣殿呢是盖在摩亚，那么我们的那个石头大磐石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我们这些人来到主面前都是活石，这个活石呢是从那个盘子里面造出来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能见到他的荣耀。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现在你能看得很清楚，这个亚伯兰现在其他地方正，我们神把亚伯兰把他的独生子献上在这里，我们神把他独生子定在十字架上这里，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摩利亚。不，为什么是这里呢？我们知道，因为和神的建造的东西，教会乃是神的家。教会，你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盘子上，那就是达摩利亚山来说。但是我们这些人什么能成为教会呢？让我记得，不是因为我们用人的办法用水泥把它和在一起，不是的。也不是说我们多去家老人家量量血压，或者说年轻人多补习补习电脑，不是的。你看到吗？就是你暗中圣灵已经在那里雕刻我，然后呢，每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从最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 所以你看，每次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人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就建造。所以你看见是老约翰，他知道哥哥他的身份，所以他一直提醒我神爱子，甚至将他的身子赐给他们，叫人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故事就是诺亚的。而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不过是预表，但实际呢，乃是主耶稣为我们画的一个。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摩利亚。所以，正是当约翰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点点滴滴，你不要看他一些小的话、一些小的句子，里面都充满了非常属灵的意思。他把整个旧约和新约，他把整个神的旨意都很清楚的为我们描画出来。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我们稍微做一个总复习，我们看看这个图，稍微给弟兄复习一下。这个呢，就是如果你站在雅典山上，你往摩利亚山看的话，这个就是你那个时候能看到的圣殿。所以今天呢，就围绕的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摩利亚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这一部分背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摩利亚山。好，下面，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主耶稣呢，他这个受审的时候，他首先呢是在这里受长老们的审，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被带到这一带，这是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地方。那么说看他个人呢，都在这里，都在这一带。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是老爷看到我们主耶稣是在居民的内先进行的，那就是说中午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那么以色列人他都是放牌的地方，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宰25万只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彼得、雅各呢，彼得和约翰呢？好几次可能他们都来过这里，那么就是逾越节那天呢，那么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把羊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就在祭坛这里就把羊宰，血呢就流到了祭坛的底下，肉呢当然带回去过逾越。那么所以约翰特别提醒我，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内心的意思，就是说当家家户户在忙着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12点的时候我们主在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换季的时候刚好下午3点钟，这是同一个时候。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乃是神的羔羊。那么这个整个这就是圣殿的基地，这就是摩利亚，这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该就是亚亚伯罕献祭上的。好，那么这我们再看上一个。那么这个就是大概圣殿的样子，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朝南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如果受这个长老们的祭司的审问，大概在这里，大概在这里。那么其他的我们不再提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一个图画，整个这个是摩利亚山，整个这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这样下来的，它头呢在这里，刚好在城门外，你看这个城门，这个城，那么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的，那么这个是应该主耶稣的属灵，这应该说的他。所以呢，这个头呢是在这里。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所有的石头，正面的石头是从这里面挖出来的那么然后这一块呢，就是在正面的地方。那么它的脚呢，刚好在希伯来石子，非常有名，希伯来石子。你看见吗？我们昨天特别讲到说，那个瞎眼的就到希伯来石子一起才能好。所以整个十字架的工作。不光是说他也是连到什么，也是连到希伯来十字的，一 意思就是说别人做的工作不光是担当我们的罪，而且要开我们眼睛。所以时代过来很有意思，这根本就是人人的形状。我在说头呢是靠近的，它是在这个应该是门呢，是大马士革门。我们知道保罗从这里到大马士革去的，所以这个在城外，有一个在城外走。那么这个山呢，就从北边到这里。那么这个山挖出来的这边比较高呢，所以就根据这个重力的一直推到这里，然后圣殿就盖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概这样的地形。那下面我们看一个时代的图。那么这个图是刚才的图，这个都是城，这都是城门啊，这都耶路撒冷城门，这是圣殿。那么主耶稣呢是在这里受审，然后呢大概从这里出了门，那么路加呢在这个地方，那么基督啊就在这儿，大家看基督啊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说过啊，对不起啊，我们再高一点啊，那就是说释迦摩利亚当然他头在这里，他的背在这里，他的脚在这里。他的头呢是顶着哥哥他，他的脚呢是踩着基督啊的身体，然后呢这个就是你的背影。那现在我们请弟兄把这两个叠在一起。那我想这个，因为这个两个比例都挺好的，专门画像更好的。那么事实上呢，你看见说这个鱼，事实上呢，我们主耶稣之下，他所在位置呢，应该是这样的位置。好，我想这样可以理解。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当老约翰回过头去想的。他知道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主，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的主，这个主不光是他们的主，当然也是约翰的主，他说耶稣所发给的那个门。所以就是你当老约翰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整个的眼光，他整个的重点放在那就是叫我们主去。就是我们主在那里把我们把恩给我们，神爱是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在哪里赐给我们呢？在耶路撒冷门外就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故事乃是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解释说为什么神就是爱。另外一面当中不要忘记，约翰他在耶路撒冷是家人。我们怎么知道约翰在他的这个耶路撒冷有家呢？因为你记得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我们主呢就把玛利亚托给他，然后耶稣的母看见他的母亲和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儿子。”就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然后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的家在耶路撒冷是有家的，那不是如此。这到处的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现在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但是不过以前呢，他通知了这个西门和彼得，结果西门和彼得看见了以后，结果圣经说他们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约翰有一个住处。那么我们主就把玛利亚呢就交给约翰，所以约翰呢就住在耶路撒冷。等到我们主复活以后，五旬节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约翰和彼得他的工作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事实上呢他就住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后来为什么约翰跑到以弗所？约翰什么时候跑到以弗所去？我们知道后来。的的确确，约翰他为了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确一段时间在以弗所。那么事实上，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那么事实上我们晓得说，约翰的家应该是在以弗所，那你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的呢？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提啊。我们不要不需要来看，我们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个主耶稣和门徒们从圣殿里出去？那么门徒们就告诉耶稣，看呐、啊，他就把圣殿指给耶稣看，他是何等的虚头，何等的虚。那么说这些话的人，很可能是约翰，也很可能是彼得，很可能是雅各，很可能是安德烈。但那一次大概他们五个人都在一起，然后他们五个人就上了橄榄山，就醉酒橄榄山，然后耶稣开始干了他的弟弟。 那么当主耶稣看着那个看着是何等的一个何等殿宇的时候，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告诉你，有一天这个石块石头也会留下。换句话说，这个整个的圣殿和圣城要拆毁，而且石块石头会留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为什么最后一次基督教他后面上，因为主耶稣能看见主后二十几年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说，我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同在，如果圣殿代表神的同在，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那为什么有一天这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预言一定要应验。然后呢，主耶稣在雅乃山上，就对着彼得、雅各、约翰还安德烈，就讲了这番预言，就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会有事实。你们如果一听见了这个风声的时候，你们要赶快就往山上逃，就应该往别的地方走。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个就叫来到。他果然预言不错。但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我们的罗马军兵呢，就率领了罗马将军太子，就率领了罗马军兵，就把耶路撒冷围攻。那么像耶路撒冷，他们用泥土啊，用了土垒要攻击他。这个土垒还不够，后来他们把整个橄榄山都砍掉，然后为了要围困圣殿，为了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就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们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本来兵荒马乱的时候，人都是逃离这个危险地，但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各地就往耶路撒冷集中，正常的完全不走。就在这些人实在是非常信仰很纯正，或者非常的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信仰，这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往耶路撒冷走。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还到耶路撒冷去呢？因为他们的感觉啊，耶路撒冷永远，耶路撒冷最危险。所以呢，所有以色列人他还是往耶路撒冷走。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将军实在不明白，最后他带到那个豪王马威尔他们冲到哪来，正好让他们进来。就在那个时候，许多的信徒因为他记得主所说的预言，那非常可能约翰也是其中一个。我们不能断定，我们不知道他在几天两年就走了呢。还有在那个时候走，那非常可能那个时候走的，那就是那个时候很可能老约翰就带着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那么就在这个所有以色列要往禁止与宴进的时候，他们就从城门里逃走，然后从那里辗转的就到了。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耶路撒冷的埃及都不留在那里，耶路撒冷被毁籍的时候，约翰应该是十分清楚，所以当他九十几岁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毁掉二十年，但是呢，在他的感觉里，他记得耶路撒冷的每一步，他记得耶路撒冷点点滴滴和种种我们已经形容过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从这一门徒们所说的话，一块石头不留下一块石头，而且不顾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亲聚集小姑娘，只是你们不在。那究竟是谁？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那为什么有许多的事我们怎么明白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主他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你还觉得很稀奇。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每次讲到这个意思，讲到你或者耶稣的人怎么讲的，都是讲文字的话语带。那么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等到约翰回过头去想那一段时间的时候，那段的故事的时候，很稀奇。约翰讲犹太人。他讲的犹太人，你看没？说的非常之家，非常之家，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么反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是疯子，说主耶稣是被鬼附，说主耶稣当阿扁，就是那些犹太人。所以你看见吗？在大部分犹太人一共讲了多少次呢？一共讲了七十次。而这个门徒跟随主的人讲了多少次呢？一共讲了七十几次。所以现在你看，在约翰的感觉里面，门徒 和犹太人相对的，门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有永生的人，门徒乃是跟随主的人。那些犹太人是反对主耶稣的，他们说，当他们知道比拉多说你们过节时，我只能放一个人给你们，结果他们说他们要把他们不要主耶稣。你看见吗？和这个强盗来比，他们不要主耶稣；和该杀来比，你先看看，这些人本来都是爱国的。事实上，骨子里面，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是爱国，都是反抗罗马的。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不该杀是我们的王，他们从来都没有说。但是，等到比拉多问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他们怎么说？他说：“我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这不是犹太人说的话。犹太人说：“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王。”现在为什么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仇恨是远远超过政治的仇恨。他们就是政治来说，政治的决议来说，他们恨罗马人。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没有王，我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人恨神，人对于神的恨到了最高点，也是神的爱对人到了最高。所以等到这个比拉多洗他的，是洗手的时候，然后他们怎么说？他说：“留这人去，归在我们和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怕的事！人拒绝主耶稣，你看你不说我愿意，但是有意。你看见神他爱世人，甚至将他不甚至赐给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这个再的人都跑得离我们都比亚化了。我们应该挂在天地之间，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而且现在你看见果然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记得神所能做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好，可能还有比这更好。就说我多次愿意自己向你们细细去比小鸡啊，只是你们不愿意。弟现在不明白了。一等到约翰回过头的时候，他想起来，现在你不能光叫他那些去，不能叫文学的皇帝。事实上，整个的世界弃绝我们。现在是门徒和犹太人受试炼，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圣经，应该有启示；这些犹太人他们道德的标准比犯罪要高，但是他们怎么样？什么叫做罪？最大的罪还不是撒谎，还不是奸淫，最大的罪就是人拒绝神所给最大的恩，神把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神把独生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我愿意，我愿意自己母亲，母像母亲一样自己小鸡在我翅膀边，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然后他们说：“去，我们不要他，而且是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除掉他，留这个血愿意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七十年以后，你看见说一块石头都有点感受？那一颗无花果树果然从根就完全分开。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过了1800年漂流时，不是人所过的。亲爱的弟兄，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人接受这个救恩，他们所得着的是门徒的所得。他如果能拒绝主的救恩，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一个失败。给我们看见，一个拒绝救恩的结果是何等的。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神告诉我们说，这是十字架是唯一的救恩，这个是唯一能够治我们绝症的。但是不要，人宁可人不要这个救恩。人要想借着修桥，修桥借着古路，借着行善，希望能够救他们。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修桥和古路，这些都是应该做，这根本不是功劳。 你要记得，没有一个人为了他应该做的事情敲锣打鼓的。所有东西，所有这些应该烧珠收条和补录，都是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做，根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根本不能做是特别，乃至于做过犯罪以后，然后你才发现说，现在有人修个桥，有人补个路，好像就有了多少多少的功能，所以不可能相互实现，这些就需要一个注意。所以弟兄姊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所罗门王家，还没在所罗门王家，在五旬节那天，彼得怎么做？他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主耶稣杀了，砸地下也不能杀。”意思是说，你们这个罗马人，他是无法之人手，定在你们家上。然后在所罗门上一下，那一次是彼得亲自告诉这些弟兄们说：“你们就是说，比方说要释放巴拉巴，比方说他要释放我们主，你们却不肯。”然后彼得怎么说？你们杀害了生命的神却叫他从死里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谁杀害主耶稣不光是外邦人杀害主耶稣连犹太人也杀害主耶稣所以不是说这个杀害主耶稣是犹太人杀的因为罗马有公义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犹太人心里通通是罪人没有任何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外邦人拒绝离婚那个结果就是灭亡今天犹太人拒绝离婚结果也是灭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所经过惨痛的情形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所谓我们预备的基督那个结果就是那样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代表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这些犹太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向你一起去孝敬他我愿意但是你们整个的犹太人整个的耶路撒冷他们联合起来说对他不孝敬他所以弟兄姊妹听着这个地方虽然这个是神曾经拣选的耶路撒冷到了有一天他向所罗门到了有一天他向埃及忘记所有的孩子但是你看见他们已经完全离开神所以现在等到我们看我们前面看的那么必须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很快的说明一下等到约翰得爱的时候但是为什么神用约翰来做启示因为启示录讲到后面讲的七个讲到什么讲的七个号讲的七个碗讲到龙在大海上，讲到兽从海中上来，讲到兽从地中上来，所以难怪很多姊妹们他们读的时间不敢睡觉。你如果仔细看几十部的种种，难道这个爱的使徒在那里写的？这个明明约翰可以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圣子赐给他们这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的永生。那为什么到他里面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七个号，七个号，然后呢，七个地，七个号，然后七个碗，然后最后大概呢结束了，然后主耶稣召开他们。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花那么多的篇幅来形容七个地、七个号、七个号，然后最后七个碗？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到这里，但是我可以很综合的规矩，就是说七个碗比七个号严重，七个号比七个印严重。到了七个碗的时候，那就表示人类到了最后的最后。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七个碗圣经告诉我们乃装满了神的愤怒，意思就是说因着人类犯罪，所以就积蓄了神的愤怒。所以最后会七个碗，第一个碗倒在地上，代表人生，代表人最满到什么地步，这是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七个碗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类从创造世界以来，一直到那个时候， 人活在罪里面，那么大家我们记得，他罪恶到最后完全满盈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在神面前积蓄许许多多的罪，到了最后，到了切完的时候，那个所有愤怒里面的最高峰。所以我们读圣经的切完，第七晚，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世界最后是什么结束。那个原因是他跟我们说，到那个时候，人罪到底何等可怕的？这个罪就是英国人戏谑主义的事，英国人不肯接受主耶稣救恩，所以你看见人的罪是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深到一个地步，到了最后神经七个，所以等到你看见神把七个第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愤怒已经到了最高。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愤怒不光是神，你只信受圣经的话，圣经说这是羔羊。为什么是羔羊？但这种证据不能打。当圣灵要接许圣灵，他先给我们约翰，先给我们约翰福音说：“看呐、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这个十字架那位就是预言界的羔羊。所以就是证明我们看见羔羊的忍耐，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爱，给我们看见羔羊和我们所说的一切。但是就是到了最后，人心还不高兴，人不肯接受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有一个愤怒叫做羔羊的愤怒。这个愤怒，因为他把爱给了我；这个愤怒，因为他把救法给了我；他这个愤怒，是因为神把最好的给了我，现在是不可能还有更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羔羊的愤怒。在我家里面，我做父亲当然知道孩子多害怕，因为圣经告诉，对，一般人都说是父言母慈的，所以母亲呢是最容易，因为母亲比较软一点，母亲最好说话，母亲最好骗，所以呢，厉害的儿女呢，他知道怎么对付母亲。但是我家里三个孩子，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啊，他们最怕的就是我生这么大的母亲。他妈妈实在爱他，实在过来，他每次想着他妈妈，他们跟他妈妈的感觉是最好最好的，妈妈实在是把爱给他们。他们也知道说，每一次妈妈都是把爱，没有不讲的，都把最好的给他们。所以我们的孩子常常说，他说我们不怕爸爸生气，是彼此的单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怕的就是妈妈生气。他等到妈妈生气的时候，那是真的生气。到等到妈妈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发抖，那就表示我们真的做错事情。平常妈妈不生气，妈妈也挺孝顺，妈妈有许多的忍耐，妈妈有许多的温柔，但这次妈妈不能过去。如果再妈妈再不生气的话，那就变成溺爱。如果再不生气，根本就得恨他的儿子。所以妈妈为了爱的缘故，妈妈有一种的愤怒，这一次儿女一定不能过去，他一定要回来，他一定要承认他会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孩子能够做的见证，但这件事情需要我讲起羔羊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羔羊为我们做了多少，如果你知道基督今天所被救恩何等大的救恩，如果传给你，知道你传什么？如果你真知道说像今天约翰一样，我们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多少，等到有一天，等到羔羊愤怒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表示说宽容是已经做了，我们主多半的忍耐，多半的等候。但是你看过吗？我多次的愿意聚集攻击，聚集你们的儿女，就好像你聚集小一样，我愿意看见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如今下一代，好像马祖上一样，经过969年，这是历史人类年龄最长最长，为什么？因为马祖上那一直在办审判主了，所以这个日子一定最长，代表神的宽容，代表神的忍耐，神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一人成为。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你看见吗？整个的约翰福音是爱的启示，告诉我们说，神有何等的包容，神有何等的忍耐，但到了最后，人还是不可以相信他。到了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愤怒，叫做羔羊。羔羊的愤怒是特别表现在第七晚。到了第七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人类已经到了最后一步。圣经告诉我们说，谁都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各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谁都这么说，他说这个不过是灾难级的，还不是灾难。将来人类历史要接触一些，有一个灾难是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个灾难，所有的灾难，因为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亲爱的弟兄，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地球经过了那么多的地震，最就是最近，你看见突然经过也不是台湾，今天下午在台中附近又有5.2级的地震，所以你看看到处都有这些地震，对于从地震地质地震的学者完全跌破眼镜。根据他们所知道的常识，每年平均这个地球6级到7级的地震，大概最多是6个到7个。而且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在深海地方，被人不感觉得到。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就是最近，就是最近最近，你看见说，光是土耳其原来地方就又发生了2次。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事情领导我们，但是不要忘，这还不是那个大，这个不是灾难的起头。但是我们知道，时候在哪？到了有一天，到了最后一个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有一个大那个愤怒就是羔羊。那么第一个晚、第二个晚、第三个晚，大家可以记住，第五个晚，那个时候神要用太阳的火来烤人。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太阳要耗尽地球。那个时候呢，定到一个地步，一天不是24小时，一天应该有48小时。所以你看，科学家预测和基础圣经预言一模一样的。不过科学家是将近是10万年以后才发生的，但是这个原因来，他干预的缘故，就缩短了这个时间。但是结果和科学家所发预言是一样的。但是最后一个愤怒，最后这个晚怎样的回事，我们读一段圣经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约翰第17章。啊，不，十七章，第17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这是第七个碗了。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我承认。又有闪电、声音、雷鸣、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这个大城就是刚才那个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要把他们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二节，各海岛都逃避。圣山也出现。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次大战，就好像巴比伦是最后的大战，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后的大战。这一次大战是全球的，不光耶路撒冷被毁2、3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巴黎也好，伦敦也好，哪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将巴比伦也倾倒了，然后各海岛都逃避。重灾也不行，那不是如此。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看以赛亚24章，以赛亚24章，第1章24章第1节，看那列王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就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你看翻转大地，这个就是地震的来源。 然后下面我们看四节，地上悲哀哀惨，世界败落灾惨，地上居高位也败落，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被人律例，被你逾越，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最后这个形容之形，这个地界就是那个地界，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这个最后的地界。不过以赛亚告诉我们为什么有那个地界，它有一个解释。一个解释呢，就是全地球被污秽了，这个地球有个解体，等到这个地完全黑暗的地步，污秽到一个地步，到了一种情形呢，这个地开始反弹。所以等到这地开始反弹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犯罪的函数表一样，神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地已经污秽到什么程度。所以对于今天的科学家来说，地震学家来说，这个地震有它天然自然的原因，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地震有它超然的原因。特别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整个大地翻转。为什么？因为世界的罪污秽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结果整个地都反弹了，所有地震就开始。那在下面一个，我们看24章第16节后半句。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伟大的行伟大，伟大的大行伟大。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一定。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根地也震动，地全然破坏，地都分裂，大大的震动，地要都倒出来，好像醉酒的人就晃来晃去，好像掉房。那这就是形容下面这么说：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呼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地震的第二个原因，主人的原因，天然的是超然的原因，就是地有一个重量，这个重量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你把从创世纪以来，从创世亚当堕落以来，把所有人类的罪，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到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受的太重太重了，它必然塌下，不能够呼吸，因为这个罪的重量。叫整个的地球都担当不起，所以你就想，现在我们知道，最早那个时候表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就是大的地球，所以你就想，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原来在这个约翰往前看去，你看见吗？现在这个高粱的份。到最后，你看见那个碗，那个愤怒是倾倒，高粱的愤怒是倾倒在地上。那个最后那个表现是用什么来表现呢？是用地震来表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想，为什么高粱的愤怒？因为我们主挂在十字架，我们所有人的罪，古今中外。压在主耶稣身上的罪，事实上就是从创世纪世界里堕落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灭亡末日最后一个人，所有的罪加在一起，那个污秽，那个恨，那个污秽，那个黑暗，弟兄姊妹，你看连地球都不能容忍的，连地球都要反弹的，你看主耶稣把它背在身上，那不仅如此。连地球都不能担当那个整个所有罪的重量，那一次全部压在主耶稣身上。等到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神的像愤怒的像，那个愤怒的像，就是把七个碗所有的愤怒加在一起，就倒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磐石非常厉害，结果从他旁边就流出血和水。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所经过世界上最大的地震，末最后一次的地震，那一次的发生就是发生，就是说整个地球不能容忍的那个最重量，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完全替我们担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主耶稣他的背负，你我的罪是怎样的罪？这个地都不能担当，地都要反弹的，地都担当不起的。结果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 他站在我们地上，他为我们受了神的责罚，结果我们愤怒的像落在他身上，就好像落地上落在孩子上一样，孩子为我们流汗。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乐堂，有圣灵。所以一面他解决了我们的罪，一面他把我们生命给我们，所以才能建立一些。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发生，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消极的一面，但是积极的一面是什么？积极的一面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诗篇45篇，就是一个地震就会解决。我们看诗篇46篇第1-6篇第1-4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分子，这城就是至高者永居住，至高者居住的居所。我问弟兄们，这个神的城当然指耶路撒冷，我们说过今天的耶路撒冷是没有河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道河，这河呢，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关系，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46篇好像42篇一样，同样预言，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等到那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就是走山的景。圣经告诉我们，橄榄山就分了两半，北边往这个北边一半往北移，南边一半往南移，然后中间的峡谷以色列人逃跑，因为他们在万国人，于是万国人围困就逃跑了。但还有一点，几多人大家来吃自然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忽然间有个水神发现，因为耶路撒冷分成三段。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个地方水源，忽然就发现结果怎么样呢？圣经说这个河有分叉的，结果河一部分呢，水源一部分就流到地中海，一部分呢就流到西海。你读以西结47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地方裂开，原来摩亚山裂开，结果就是在正殿那个地方从门那下午，你看那个水源又流出来了。然后有一部分往东流，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它就往东流，一直流流到很多死海。所有这个河所到的地方，空的树木、万物都活过来，整个死海像江一样。弟兄姊妹，死海从来没有变甜过，死海从来没有生命过。但是自从那个地震，我们从小还在去橄榄山上，你看见吗？那个地震让我们记得，结果就是水泉就发。这个整个磐石为我们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死海变成了江河，这个不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他的乐堂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水流到我们的死海，我们通通活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光景什么光景？这个光景是新约上的光景。因为旧的耶路撒冷没有河，新耶路撒冷才有河。所以你再去看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有一道河是从神的宝座上下来，而新耶路撒冷那个百年一遇的大小子，长和宽和高，就等于从美国的纽约到什么那个距离，从纽约到芝加哥那么长，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城，而且证明到这个整个城市的3层。所以我们要等于可以想一下，现在你想如果要知道耶路撒冷什么样子的话，你不能光想在一个山顶上耶路撒冷城，你要想到说那个水一直从山顶流下来，流到死海，所以整个死海附近最后要变成整个新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看见吗？因为结果死海都变成什么？都变成江河了。结果那一道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水的两旁的树木呢，每个月要按时候结果子，而且树叶呢，而叶子也能预知到明。你如果是几十度它那不就是新耶路撒冷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前耶路撒冷抗拒主耶稣耶路撒冷，不肯接受主耶稣，拒绝这块耶路撒冷。感谢主，你看见了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现在呢，我们死海又变成江河，而且呢，你看那个旧的耶路撒冷， 结果是变成新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罪是怎么成功的，但是现在你看见就是地震所震出来，地面带到审判，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乃是英国人特居主耶稣的主，最后要有的信息。但圣殿意思来说呢，你看见就是因为凡是为我们裂开，看见现在你看见吗？耶路撒冷一直到死海，整个就变成另外的新的领域，就变成一个新的空间，就变成好像一座新的城一样。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老约翰所看见的，毕竟是实际，就是因着我们留在这个城外为我们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属物质的带到属灵的，从属地的带到属天，从属地耶路撒冷一直带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属地耶路撒冷没有河的，属天的耶路撒冷是河的，属地耶路撒冷是透明的，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完全透明的，属地耶路撒冷有电，但是新耶路撒冷没有电，因为什么？因为神和羔羊不是我们的。所以主耶稣看呐、啊，有一个人比电更大。亲爱的弟兄，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我们的主宰，殿乃代表神的主宰，神同在就是神的主宰。所以到了耶路撒冷进行，你看见一切都是属灵的，但是很实在的。那么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感谢主弟兄，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翰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大声喊着说，谁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因为这是刚好是祝棚节，是祝棚节啊，第八天，这个祭司们一定要到基洛亚泉水去烧水，然后呢，水从阶梯圣殿之间一直流下去，是内部的景象，不知道你想起你阶梯的景象，那圣殿从哪里从？从这水呢，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现在任何别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凡信我的人，就是无中要流出活水的上，是什么意思？内部图画就是已经结束，是其他的图画。内部的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水要从耶路撒冷这里一直流到死海，把死海变成一条黑海。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就借着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信任，我们都是神的殿，从我们的活动就是从殿里面叫流出活水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就是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今天的情形就是我们，你看见吗？水，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这个，不只是一级的成员活在人面前，但是呢，你经过自制的测量，就要变成不可抗的河，一直流到什么？一直流到。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光是在内部的与主交锋，这叫做弟兄姊妹，大家必须要知道明白。所以让我们记得，当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第四章的生命在信他的人，如果往喝的水在我们里面要重新体验全人，但是是垂直的，是全人，可是到第七章就长大了。结果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所以那个光景弟兄姊妹不光是旧耶路撒冷，那个光景乃是新耶路撒冷的景象。感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老约翰当他回过头想的时候，你看见吗？对于老约翰来讲，真正的新耶路撒冷是将来的，但实际上属灵来说，所有将来的圣灵已经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已经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在地，好像在天。所以感谢主，回头看，往前看，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耶路撒冷的意思，代表我们主的心，他何等愿意，他能聚集我们当中一群弟兄，叫他的弟兄进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愤怒，或者高大的都没有倾倒下来，因为他高了。如果你不明白高大的愤怒，你就不会知道说神为我们做了多少，你就不知道我人间具体是何等长神的心。因为如果知道神的爱有多大，所以。